好，我们继续看讲义293页。中论的缘起是假名，所用的假名是三宗假里面的受假。为了说明中论的缘起是假名受假，所以分别的来说。那首先提到部派，各部派对实有假有的看法。有关这部分角注26啊，性空学探源或者导师的注意大乘佛教记开展，这边可以参考。佛的说法与语句方便来表达称为施舍，如波罗经的方便假叫做假，那是佛教界所公认的。对于所表示的内容虽有假名有的，如五蕴合合名为我、这个我呢是假名有，枝叶等合合名为树、这个树是假名有，可是呢有的总以为这个我也好树也好这些假呢，它一定有依着一个实在的法、比如说我是假，可是呢总有人认为说组成我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一一的五蕴呢，这一定是实在的，所以总以为假必依实，有实法存在是有的法。那么底下就举了几个部派，他们对哪些法认为是实在，哪些认为是假有的啊？所以就有部他认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实有自性的，他是不打自招了哈，说一切有不啊，什么都是有，有运出界都是有。据社论呢，世亲他认为运是假的，可是呢处跟界是实有，所以这个就比说一切有不就稍微就是往空的方面呢更进了一步。而经部与为运处是假，而界是实。那经部又比俱舍论在空的方面呢更近了一步。那么这些上座不起的学派都是成立实法有的。那么大众部中有说假部立十二处非真实，大众部系里面有一说部说诸法但名无实那至于他有没有立实法为所依，传说中没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们从底下这个表来看，对五蕴那就是所以就我主张实有俱舍论经部都主张假有，说假部没有明确的讲到，一说部说诸法但名无实，十二处呢所以就部跟俱舍论认为实有，其他经部说假部认为是假有非实在，十八界这所以就有系统都认为是实法有的。好，那底下瓜五二，从三世到底有或者没有来说刚刚是从运处界来看，那么另外呢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来看呢，所以就不主张三世是实有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实有，而经部呢主张现在是实有过去未来非真实。第一，一切法从因缘生，从种种缘生，不从因缘生，就是不从一因而生是佛教界所公认的，所以它要众多因缘而生并不能只有一个因。所以却不立法性恒住三世实有，所以从因缘生并非心生法体，法体是三世一如他认为三世是实有了就是法体本身呢就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那论到因缘生从缘而生呢，只不过是众因缘力法体与生相应所以就不主张的不相应行法里面有一个实在的生的这个法法体跟这个生相应，从未来来现在名为生起而已，所以法体是实在有的三世一如论生呢只不过是法体与生相应一作用来论有生。经部他虽然主张过去未来非实，可是呢他还主张现在是实有的那么他主张的从缘生呢是借一一法的功能，在刹那刹那的现在相续中以缘力而现起。这里为了特别提到借呢，我们看上面那个表经部第三经部，因为它运处都是假嘛，他认为十八界是实在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界一法的功能呢， 过去未来都是非实在嘛，所以他只能在刹那刹那的现在来，现在现在刹那刹那相续来保持他现在的有啊、哦，所以就不他不必只是着重在刹那的现在，那过去现在未来都是都是有的。可是经部呢，他为了要保持他的现在实有，所以他要刹那刹那要相续才是有，所以他要主张这个现在实有的话，可是又刹那刹那生灭啊，那么他怎么样来构成这个业果的相续呢？所以他就像唯识宗主张一样，种子生现行，那现行又熏种子，那种现相熏来构成它这个刹那刹那的相续。那不管是三世实有或者是经部这样的现在实有，这样的因缘所生呢，都是别别自性有的啊。所以这部派呢都是主张一个实在的自性。好，那我们再看讲义294页，他们虽然主张实有，可是他们也有主张假名有，主张假有。那到底他们怎么样来看假名有呢？首先我们看睡觉部与读子系对假名有的见解。假名有、失睡有、不派间也有不同的见解啊。如依五蕴而假名不得揭罗，就是依然是受想行识而假合为一个人啊。依睡觉部来说，这个假有呢是无体的，所以说无我，它是无我。睡觉部随顺《阿含经》说诸法无我，可是读子部系就不一样哦。他依五蕴而施设普陀揭罗，这是受假，这个受假跟自论的定义是一样的啊、哦。他依然无蕴，众缘和合而施设普陀揭罗。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哦？就是独子部认为这样的有呢，这样的不可说我是有的啊、哦，这样的不可说我与蕴呢是一是一哦，不是，就是说这样的受假，我们不能说它跟蕴呢是同样或者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可说我呢的。不可说我是非己运非离运的我，那这样的不可说我那是有的啊、哦，它是有的。没有的是什么呢？己运即我那是没有，离运即我是没有，可是非己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那是有啊、哦，这都是不系的主张比较特殊。所以他要说无我的话，只是针对即应即有、离应即有说无我，可是呢，针对非即应、非离应的不可说我呢，他认为是有的啊、哦。所以同样主张假名有，有部认为我是无我，独子部呢，认为这个非即应、非离应我是有我的啊、哦。好，那第四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提到中论的受假跟这个是语词是从独子系而来，那到底中论跟独子系的这个受假是不是完全相同呢？好、哦、这里导师有点出来，波尔经历三假着重于但名无实，名与实不相应，所以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曰但名无实，但以假名说。中论也采用着通泛的假施设，通泛的假名、哦、可是中论一旦要论到缘起说的时候呢，一切依缘而有，而生而无而灭，缘性与所生法不可说一不可说异，缘起法不依不异，在时间中就是不长不断，这与独子部说的受施设不可说一不可说一，也不可说是长是无常，有共通的意义。这里提到中论，因为他谈八部缘起，八部缘起他也主张这个缘起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即不离，而独子部的受假呢也正好是讲不依不异、哦、所以在这边呢有共同的意义。 但是不同地方在哪里呢？独子系的假名啊，他主要是约卜特杰罗而说，他是他的受假主要是针对不可说我来说。可是中论的受假呢，他是约缘起一切来说啊，他不只是针对这个卜特杰罗不可说我，因为中论的受假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假名呢依然众缘、哦、不只是这依着五蕴而施舍菩提戒罗、哦、依着骨啊而有头骨，依着树依着枝叶而有树、哦、它适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独子系的受假跟中论的受假在不依不异依然众缘而成，这个意义是相近，有共同的意义。不同地方在哪里呢？独子系的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而中论主张是无我，而独子系的受假主要是约卜特杰罗来说，而中论的受假呢他约缘起一切来说啊，是他们的异同点。好，括号五，龙树为何以受假啊，既然都已经有提到三龙假，为什么龙树菩萨特别重视这个受假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呢？第一，他自任所示的中本般若慧观和见众的般若经立三种假，约世俗法的层次不同而立，与其他中本般若不同。其他中本般若就是我们前面在讲义二八九页这里所判哈，受假施者在 BCF 这个都没有提到受假啊，跟这些版本都不一样。龙树，我们再回来要九十页，龙树空假中记的假名受假呢，正是依着大品般若经啊，那原本是两万两千种般若而来，在种种假中，龙树不取名假啊，他不用名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龙树取这个名假啊，如果一切都是名假，容易误解，近于方广道人的一切法如空花，或者说有人误以为这个名假呢就像龟毛兔脚一样啊，那这样的话有的容易都断昧见，这个名字啊没有因果。另外这个名啊是心想所安立的，也可能引向为是说，后代有为名为表为假施设的成语啊。为表，这个表就是 which n a p t i 就是施设的这个字啊。后面的 madra 这是为，就是只有的意思。所以唯有施设这个为表，那玄奘呢就翻译为为是，所以导致说龙树菩萨如果用这个为名为表为施舍的话，你怕被人家转到这个为是这样的观念去了啊、哦，所以这为表实际上是意为为是的。所以龙树呢在这边不取名假啊、哦，那同时龙树也不取法假，法假就是运处界啊这些，虽然是各学派所公认的。但是这个运处界、哦、比如说如我们二九三页的讲义的表，运处界这都是法嘛，这都是法。可是这样的法施设呢，有的学派认为是都是运处界都是实有，有的认为某一部分假有某一部分实有，所以龙树菩萨呢他也不取用这个法的施设。因为如果说龙树菩萨取用这个法的施设的话，有的部派终归于实有性，反而呢不能显示空义啊、哦，所以龙树菩萨也不取这个法假。也就是说，你取这个名假，有时候容易堕入一切只有名字啊的因果什么都空，好、哦，或者说落入这个唯识的只有是。那如果取这个法的施设的话，有的又落入这个法是实有。啊、哦，一个着重于偏有，一个着重于偏空或者偏唯识。啊、哦，那龙树菩萨呢不取 这两篇他特别取用这个受假，所以呢龙树特以受假来说明一切法有。他取受假有一个好处，因为他是依然众缘和合，他可以依然这色受想就是和合，正好跟缘起的定义啊，这众因缘和合而假合，这个受假跟众因缘和假合有比较相近的关系，所以龙树特以受假来说明一切法有，一缘施设有，是如幻如化。它虽然是假，可是呢，而有可闻可见的相用，与空花那样的淡明不同。你空花那只有明嘛，你根本看不到花。但是呢，这个一缘施设的这个如幻如化呢，比如说这个众生啦、或者种种，这一缘施设的这如幻如化呢，它虽然是假，可是呢有可闻可见的相用。这个如我们角注33大智论卷六所引啊，诸法相虽空，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譬如幻化相马及种种诸物，虽知无实，比较变化的啊，我们就是神通变化了或者魔术变化，我们虽然知道它不实在的，可是又有一个影像啊，色可闻声，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情相对不相错乱。我们六根呢，眼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不相错乱。诸法亦如是，就一缘施设的有，虽然是空，如幻如化，可是呢，可见可闻，不相错乱。所以这依着因缘和合的，有业有报，作者不可得。这个业报呢，虽然是假有，可是还是会有乐的果报啦，或者是苦的果报啊。那么这样的受假一缘施设呢，与空花的名假不同。独子不系一运处等施设不可说我，与有部的假有不同啊。这如前面说过啊，有部他认为那一五运施设不得揭露是无我的，可是独子不系呢，他说一这五蕴啊，非即蕴非离蕴的我，不可说我呢是有的。所以独子不系说的不可说我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而可说有有一个不可说我啊。古人称为假有体假，它是有体，然后受假一缘施设啊，同样依的这个缘呢，也是让它依另外的缘啊。它是有缘起的用，而没有实在的自性。没有自性呢，可是有缘起的用。一切如此，所以一切是即空即假的。龙树说，空假中以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成为中论的特色。所以虽然说不仅有三种假，导师注意到是中论里面的受假就是依然众缘和而成啊，跟缘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好，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空性。如果是书本的话是243页。中论重要的四个观念：缘起、空性、假名、中道啊。缘起跟假名我们说过了啊，现在讲空性。那空性这一个副标题是无自性空。无自性空，那什么是自性？自性的梵文其中一个是 svabhava， svab 是自， bhava 是有，梵文是 svabhava， 就是自有，我们翻成自性。那既然是自己有的话，它就不带它，对不对？你 自己 就 成立了，自己就存在了，不带它，所以它是独一的。好，在自己有，既然是有的话，它是实有啊，它不会受其他因缘左右变化啊，它就不变异，不变异的话，它就是常啊。自己有的话，它就可以主宰，它不必受其他的左右，因为你是 靠着其他的因缘而成的话，其他人就会左右一个变动，你就会产生变化嘛。好，那是自己有的话，你就自己可以主宰。所以自性呢，它有常依主宰，有这几种依。但是我们在中论里面提到说，我们谈缘起的话，它并不是单一因就可以成立嘛，所以它是依然众缘才能够成立。既然是依然众缘的话，你要依在它才可以成立嘛，所以依不成立。好，那既然依然众缘的话，它一定会无常变异嘛，所以也是不是常啊。既然要依然其他的因缘，所以它也没办法主宰啊，无常啊，故苦，苦故无我嘛，对不对？所以以龙树菩萨来看，既然是缘起，就众因缘所生的话，那就绝对不会是自性。好，如果是自性依常主宰的话，那绝对不是缘起啊。这两个，那是不一样。所以缘起的话，那就是无自性。那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所以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其实为什么说它是空？它就是透过无自性的这个观念，把缘起跟空把它结合起来。好，缘起跟空结合起来。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296页。所以这个副标题空性啊，特别讲无自性空。因为空，我们前面提到空有双关意义，一个是表现如实涅槃相，一个是表现虚无虚伪的不实的啊，空有双关意义。那龙树呢，他比较强调在无自性，遵从无自性来明这个空性。好，那我们看第一个，缘起即空性。中论观世利品说，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众因缘生法，那就是缘起法，就是空性。我说从前都解释佛说，包括导师在中论中讲记也说我佛说啊，不过这是比较早期的作品了。那后来呢，导师在这个地方就改过来了啊。原文在梵文里面呢是第一人称的多数，也就是我们说了啊，应该是我等说，我们说。所以并不是龙树菩萨说它是空而已啊，那是缘起即是空性呢，是龙树那个时代部分大乘学者所共说的啊，并不是只有龙树菩萨说，是很多大乘学者所共同说，也就是说缘起就是空性啊。好，那提到这个空性，在般若经早期的原始般若提到的空性呢，它指的是涅槃，比较着重在如实相这方面。所以一开始就讲说要观诸法无生啦、不生不灭啦啊，种种。那这样的强调圣意涅槃呢，跟声闻佛法就产生了不同，甚至产生了对立。那所以就是首先提到，第二项，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是对立，就一个强调在涅槃，一个强调正常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在涅槃寂静。那这样的对立呢，其实是佛教的不幸，那龙树菩萨呢，他阐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把声闻佛法跟大乘佛教呢贯通起来，所以这个是谈声闻与大乘的对立与贯通。好，我们首先先谈对立，怎么对立？上面说到空，在《般若经》中的主要意义呢是涅槃、真如等意名，这个是脚注这边要写，法空性是涅槃意名。我们翻一下145页，这边我们看第二行，那前面有引了三段的经文，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第二行第一段经的上文说， 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阿毗跋致啊，然后说甚深意空无相等，这种种名字都是涅槃的译名，空无相无作，这空呢都是涅槃的别名，这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的。所以说为不退转菩萨遮遣色等一切法而显示涅槃，这样空与无相等相同，都是涅槃的译名之一啊，这是一涅槃的说空的。所以《般若经》所谈的空呢，主要是涅槃真如等译名啊。好，再来，我们回到讲义296页，在上一章中说到与《般若经》相近的文殊法门，以缘起为持土释迦佛说法的先要。持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国度了。娑婆世界是释迦佛的化区，那释迦佛呢主要是谈缘起，就是阿含经啊主要都谈缘起啊。可是文殊啊，它是东方的啊，他方国土却是依于圣意，但依法界依于解脱，表示了声闻与大圣的分化对立。那上一章这是第三章啊，角注第三149页，我们翻一下149页，我们先看第一行啊，初起大圣经，初起大圣经有般若经啦，有般若法门，还有文殊，文殊法门，当然还有净土法门啊，华严、法华、宝积种种啊。那初起大圣经呢，虽有多方面的独到发展，可是呢，本于一切法性不可得空性的立场，与般若经是一致的。文殊法门啊等等主张空性，那空性的立场与般若经是一致的。这一立场啊，就初起大圣经的这个立场呢，与阿含经以来的传统佛法从现实身心啊，比如说五蕴啊六处等出发来观无常啊，那来悟入四圣地，直导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知断正修，这配合四圣地，知苦配合苦地，断集集地，集就是烦恼跟业啊，正了灭修道，以达理想涅槃的实现，方法是截然不同。阿含经它先从蕴处界观无常出发，可是呢，对大乘般若经呢，直观一切法是空。是涅槃，如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啊，这是指的文殊法门啊。问即佛说法何所兴为何所灭除？答曰：其本净者，以无起灭，不以生灭。所以者，彼土众生了真地义以为缘所。彼土就是文殊那边的国土了啊，它是真地义。也就是第一地无生无灭，以为缘所，不以缘合为第一啊，不以因缘和合的缘起为第一。底下导师的解说，文殊师利是从东方宝应佛土来的。文殊说啊，在那边的他方的佛土呢，彼土的佛法是以真谛无生灭法为首啊，不如释迦此土的佛法呢，以因缘和合生缘起为第一。我们持土的说法呢，是因缘生灭赫则烦恼的教说啊，持土是这样的啊，因缘生灭赫则烦恼，强调缘和为第一。可是文殊所说的彼土佛法呢，它是强调不生不灭，代表了印度东南兴起的大圣。持土以缘和为第一，当然是固有的，也就是传统释迦以来的传统佛法。这两大不同类型的佛法在方法上是对立的，在方法上不同。如阿含经，它是从生灭无常下手，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空啊。甚至说，若人寿百岁不观生灭法，不如一日中而解生灭法啊。如实知生灭无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三法印一开始就是诸行无常啊，从这边运处借来观无常下手。可是般若经呢早期的般若经它却严厉地批评了这无常的观慧 啊，他说这个是如果观无常的话，那是相似般若，也就不是真实的般若了。好，我们看下一页150页。那般若经这里说，以生灭无常观，认为是相似般若，不生灭观，那才是真正的般若。虽可说对某些部派说，但在文字上显然是不满传统的阿含经。阿含与般若等大乘经的对立呢，应该说是佛法的不幸。所以这边啊，我们可以配合这里来看。好，我们回过来看296页啊，就说与般若经相近的文殊法门，它特别强调这义圣义啦，依法界啊，强调这个涅槃不生不灭。所以大圣说一切皆空，一切皆如，如就真如，一切也不出于法界。真如法界实际实相空，这个都是在般若经来讲，一些是代表涅槃的义名。第二，依声闻教而开展的被称为声闻不坏佛教，大抵是有为以外说无为，生死以外立涅槃，所以形成严重的对立。那严重的对立，这里也有可能是有为与无为的对立啊，生死与涅槃的对立。那另外呢，声闻佛教跟大乘呢，因为方法的不同，也成为严重的对立了。那么声闻部派的佛教呢，他因为认为生死以外有涅槃嘛，所以呢，他就厌离生死，对生死，对这个世间产生厌离，想要驱逐另外一个涅槃。而大乘的话呢，他是生死即涅槃啊，那生死跟涅槃烦恼即菩提，做一个平等观。他能够平等观的话，就不必急着去厌离生死啊，寻求另外一个涅槃啊。好，那声闻与大乘这样的对立是佛教的不幸。那龙树菩萨呢，也很善巧的发挥阿含经的缘起深意，来贯通声闻与大乘。好，我们看52，声闻法与大乘法的方便施设当然有些差别，但也不应该那样的严重对立。那底下就提到龙树菩萨呢，注意到阿含经的深意，特别是缘起深深，发现到生死也好涅槃也好，有人把它看成生死涅槃是对立的，生死是有为，涅槃是无为，觉得它是对立的。可是呢，龙树菩萨发现到生死与涅槃都是依缘起而成立，导师也是注重这一点。所以提到我们上一节提到缘起的时候，有的人着重在这一览众缘的升起，可是导师说那只是看到缘起的一部分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依因缘而散灭，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它跨两边，那才是一个完整把握缘起的真意。释迦佛在阿含经中依中道说法，也就是以缘起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这谈流转门，生死流转，它是依缘起而集，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是涅槃幻灭，所以这个都是依缘起啊。所以我们正确了解缘起的话，它可以贯通生死与涅槃，还有集与灭，依缘而集起，依缘而灭。生死与涅槃，涅槃所谓空性真如等，都依缘起而施设成立。好，这是阿含经缘起的深意。那中论龙树菩萨的经要呢，他是把般若经跟阿含经贯通起来。那般若经主要是谈一切法空，般若经里面谈很多的空，谈一切法空。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说，般若经的空呢，也就是着重在涅槃甚深的空。可是呢，中论他这边着重到空有双观意义啊，他把般若经所谈的一切法空呢，他不强调在他的涅槃这边来谈啊，强调他的无自性这边来说，而把 布尔经的一切法空呢，安立于中道的缘起说。中道缘起说是阿含啊，阿含就谈的嘛。好，所以中论在谈空，它是随顺布尔经的一切法空。可是他谈空呢，他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是安立于中道缘起来说空。所以中论的精要，他是主张缘起即空，把《波尔经》跟《阿含经》呢巧妙的贯通起来。龙树菩萨尊重释迦的本教，将《波尔经》的一切法空安立于中道的缘起说，而说众因缘生法，这就是缘起，我等说即是空性。那缘起即空，所以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生死即涅槃，世间即涅槃。同时离即空的缘起而生死即，悟了缘起即空而生死灭。就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缘起，不了解空的话，那就是生死流转嘛。即就是不断的生死流转。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缘起，体悟到空，那就生死灭，就可以得到幻灭啊。那么生死与涅槃呢，都因缘起而成立。缘起即空，为龙树中论的精要所在，阐发《阿含经》中依中道说的缘起深意，善巧的贯通了声闻与大圣，为后代的学者尊重。好。那我们这边说到中论的精要呢，它是主张缘起就是空，就是中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为什么把缘起就说是空呢？它其实是透过这个无自性的概念而来，这就是我们下面第三这一项所说，依无自性来贯通缘起就是空。有之前的观众缘起就是空。那剩下的时间不多，我简要的讲一下这一节的后面架构的安排哈。因为缘起是即是空，这是中论的精要。那么它是透过无自性来明了缘起即是空哈。所以在297页这里一连引证了几部中观方面的论啊，比如说回正论第三行画底线的地方啊，第二行好了，诸缘起法即是空性，何以故？是无自性故啊，它都是透过这个无自性来说空啊。中论的青木是画底线的地方也是无自性故空，大智论也说无自性即是空啊。中论啊所讲的这些都是在讲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我们说是空啊。所以298页，那在第三行啊，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啊，所有的法呢，都是从中因缘而生。那因缘，我们说它是空嘛，所以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啊，也同时都是空。所以进一步说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显示了龙树学的特色。好，卦无二的上面两行，一无自性来阐明缘起与空的一致性。好，所以阿含经呢，它是谈一切都依缘起。那波尔经呢，说一切皆空。阿含经说一切都是缘起，波尔经说一切都是空。啊，龙树菩萨呢，哎，透过无自性，把缘起跟空，也就是阿含经跟波尔经呢，哎，做一个巧妙的贯通了。所以得到了贯通啊，达成缘起即空的定论。那我们前面说过，在声闻佛法，它是把生死跟涅槃，看成是对立的，有为跟无为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底下括弧二，从《阿含经》与《波尔经》中空的双关一，来谈生死及涅槃。也空，它有双关一啊，一个呢是代表如实相，一个是代表虚妄的。那底下分别举阿含经的空，比如说观虎一空诸欲啦，贪嗔痴空，这都是代表涅槃。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嘛，这是代表如实相的。观虎二呢， 色如巨墨啊，如阳焰啊，如幻，这又代表虚妄不实。所以同样是空呢，那一边代表涅槃，一边代表那个虚妄不实啊。所以有这个空的双关意义呢，就正好贯通，一边是生死流转不实的，一边呢空呢又是涅槃的初始空性。我们先简单的谈哈，下周再详细的内容。299页般若经的空也是有提到这空的双关意义哈。那有关于般若经的部分，我们在第三章的第六节角注20哈，空是双关意义这边很明确的说到，这个299页的讲义上面本文的倒数第三行也有说到哈，空它贯通了虚妄的一切法，我们生死轮回啊种种，这也是属于这些啊虚妄的一切法。同时呢，空也贯通了一切法甚真相，如涅槃啊不生不灭等等。所以最后讲啊，以无自性而名缘起即空，成为生死即涅槃大圣深意最善巧的说明。好，那300页这边再进一步来谈缘起啊无自性跟空之间的关系。301页第二中论，虽然说这空有双关意义啊，自性也有圣意的自性，也有事实的自性，不过呢中论他特别专门来强调无自性啊，他不谈圣意自性，他彻底否定了自性有，由于空无自性，所以一缘起而一切法都能成立。好，那第四，在第四节啊，302页谈缘起及与涅槃。因为有的认为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那龙树菩萨呢，也在这边做一个巧妙的贯通啊，缘起及涅槃。好，303页这里提到第五，龙树以无自性空来破自不派佛教的自性有，所以在中论也好，大乘也好，很多地方都谈无自性。好，304页第六，龙树的论义与其他学派的类似看法及其根本差异，比如提到空性，有提到如有下如中如上如，某一些部分看起来呢，跟自性有又好像有点类似啊，但是又有一些根本的不同，这个下一节再详细谈。306页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有说过哈，卦52，中论之受假与独子部的不可说我。中论的受假是从独子部那边受假的语词观念而来，有点类似，但是有不同的地方。这如我们上一节所说的，中论受假，但是依缘起一切，独子部呢主张依不得结罗，中论他主张无我，独子部呢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然后307页括弧3，中论主张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那有部呢主张虚空无为，一切依着虚空，看起来有点类似的地方，可是呢又有不同的地方啊，这边都是非常需要仔细的辨别，类似可是呢中观有它的特异，跟其他学派有不同的地方。好，最后308第7啊，为引导众生故，以世俗假名说空啊，我们不要再执着空见啊。好，这一节的架构是这样，详细的话我们下周再谈。好，下课。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谢谢大家。